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这里敬拜神。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境界引行。境界引行，我们会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八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境界引行。我们知道，我们人很容易掉入几个陷阱里面，财的陷阱、赌的陷阱、烟的陷阱、酒的陷阱，还有色的这个陷阱，这是我们世人容易被这些罪缠累。当时的那一个罗马的那些地方，那一边那些庙啊，祭拜偶像的庙里面有整上千的这些这个庙祭啊，就是在里面庙里面呢、做祭礼的。那凡是要进去拜那些偶像的，都跟这些女人呢扯在一起。所以呢，在当时啊，对于他们嫖赌啊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是一种很平常的，没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有太太，你可以还得在外面，如果你有女人要祭拜那些偶像，就跟那些妓女搞在一起，然后以这个名义来敬拜他们的偶像。然后这那个时候是这个什么情欲啊猖獗啊，冲着整个社会。那如果我们来看今天，你以为今天我们的情况会比以前好吗？坦白说，越来越糟糕。这个性的这个东西啊，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但是却给人也滥用了，滥用了，给它破坏了，以致成为一种不是一种祝福，而是成为一种咒诅，成为一种捆绑，成为一种罪恶。所以保罗就在这个书信里面说，你们要禁戒淫行，任何在婚姻以外的这个性关系啊，都是咒诅，都是神不喜悦的。保罗就劝导说，你们要掩蔽淫行，这不是神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就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因为什么缘故我们要禁戒这个淫行。这边呢就给我们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如果你看第三节啊，第三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啊。那这边说，保罗说你们要掩蔽淫行，掩蔽的意思就跟他没有关系，你要跟他断绝关系，不可以跟他有扯上任何的关系。这个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要我们说我们成为圣洁。神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不可以在婚姻以外有任何的这些性关系，这个是淫行的，这是犯罪，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神说你不可以行，你绝对绝对不可以行。神的话语在这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然后有时候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的讲这句话，性是那么好的一样东西，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一起的做，有什么大不了，有什么错呢？但是神说错错，除非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是夫妇，除非你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不然的话在婚姻以外，你偷所谓的这个偷吃这个禁果，在这个婚姻之外你搞一些神所不喜悦的这些非法的这些性关系的话，那这神不允许，不允许。当然你知道他有一些后果了，当然一些后果，那既然神讲不要，你就不要， 神讲的东西，你即使你不明白为什么，你最好的是应该做呢，就是什么听从。就好像爸爸，爸爸跟孩子说：“孩子啊，在家里你千万不要玩这个火柴啊，你千万不要玩火柴啊。”哦，小孩子，你知道他们多么时间看到火，他们就很高兴，就拍掌，哇，好玩啊，对不对？很好玩。哎，爸爸说：“孩子不可以玩。”那如果是一个聪明，如果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就听爸爸，对爸爸讲，一定有他的原因，不懂为什么，但是我就要听。那如果他不听，他就说自以为聪明，爸爸不懂的，不懂这个火柴多么好玩啊，一点燃起来，哇，那个火呢，这个烧起来多么亮，而且会很烧的，而且又那个火会慢慢蔓延的，哇，烧了一张纸，再多一张纸，结果怎么样呢？把整间屋子啊给烧掉了，因为他不听爸爸的话。神的话也是这样子，神说要掩蔽隐形，掩蔽隐形，你跟我就掩蔽了，你跟我就掩蔽，你不要再说没有相干了，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多么高兴啊，多么欢喜，不，神既然跟你讲，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你跟我都要警戒。听神的话语是最有智慧的，听神的话语是最上乘的，不要自以为聪明。然后神的旨意呢，就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在这本书。神的旨意叫我们不要，我们就不要。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神的旨意，你就来读神的话语，神讲的清清楚楚的，很明显的，你看这边讲的清清楚楚，你只要跟着行，你的生命就蒙福，你的生命就走在什么正义的道上，你就是一个蒙神所赐福的人。那么你跟我呢，就要这样子的按着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来做，那就是对了。好，这个第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境界这个隐形，就是神的话语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用再辩论了，你不用再辩驳了，不要跟神说，神啊，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多么美，多么的令我满足我里面的需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是你犯罪的时候了。第二点，为什么要境界隐形呢？因为我们有个尊贵的身体啊。这边说第四节，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啊。这边想特别是讲的说，我们要用圣洁啊尊贵守着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呢要我们过一个圣洁，圣洁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过来的，买赎过来就是说以前我们是这个犯罪的，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过来，我们的身体呢是用重价买来的。那圣经跟我们讲，既然是用重价买来的，就必须要在我们的身体荣耀他。这个身体呢是很特别的，是重价买来的，是已经从黑暗的当中赎回来，带进这个光明的，必须要让它圣洁。就好像一头猪啊，你不能像那个猪那样，如果我们像猪的话就有问题了。那猪啊，它的本性这样子，你看它在这个那个那边肮脏脏，你跟它洗了之后干干净净，哇，你以为他就永永远远可以在你家里跟你一起睡觉了。然后如果你把他带去外面，带他走一走，你看如果他看到那肮脏的地方，污泥的地方，他会被到在会被灰心那边滚啊，会不会？还是会的。那这个猪的本性，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主耶稣宝血所买赎的，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这个生命必须要常常的分别为圣，是一个圣洁的，不可以再回去那种肮脏，像猪那样在污泥中滚来滚去，这个不是我们应有的这个生命。然后这边也讲到说，我们要用贵重啊，用贵重守着自己的这个身体，尊贵就是贵重啊，贵重要细心的照顾啊，要细心的照顾。那身体呢，就像一个，比如说一个美丽的这个盒子，里面的盒子啊，这个美丽的盒子，然后如果是这个装钻石的，里面就有一个钻石，啊，里面就有钻石。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盒子，是一个宝贵的，是拿来把那个这个衬托出那个钻石。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宝贵的那个灵魂啊，一个宝贵的灵魂。那两者都彼此的这个有关联的。你如果你要送人一个戒指，你会不会拿在手上说啊，这个给你了？你没讲，不会的，你会把它放在哪？放在一个漂亮美丽的一个盒子，然后呢送给你所爱的人，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跟我们灵魂的那种的关系。身体呢是一个灵魂的这个容器来的，而灵魂住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身体是尊贵的，是尊贵的。所以呢，诗篇说了，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们？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接着他说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很小，在神的眼中是很小，但是却有尊贵的。你跟我要好好的顾惜这一个身体，要顾惜到这个身体，不可以随随便便让罪来玷污。比如像还有一个名贵的这个花瓶啊，名贵的这古董的这个瓶子啊，哇，你一定是很细心的照顾，对，你一定不让任何的这个灰尘啊粘在它的表面。如果有的话，你就拿那个把它抹得干干净净，对不对？而且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你好好的照顾的。那这你也是要这样子的照顾你的身体，因为你比这些东西更贵呀。那，但是如果任何人走随随便便的跟一个男的或者跟一个女的这样子的同寝，当然我讲这个当然是在婚外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性关系，那这样呢就沾染了他的自己的这个宝贵的这个身体呀，这宝贵的身体，你让你的身体有很多的这个灰尘，那不是神所要的。你要保护你自己，保护你这个圣洁的这个身体，保护你这个尊贵的身体，好像你保护那个宝贵的这个花瓶那样。然后有很多人呢，特别是那种女人，然后当他们卖身的时候，他们出去卖身，为着一些钱呢，啊，把这些身体给卖掉的时候，当人家问他们的时候，你们的感觉，你们做了这一行，你们感觉是什么呢？他讲，很肮脏，很肮脏啊，很肮脏，很贱，但是并不对，并不对。那弟兄姐妹们，这个东西呢，信的东西是这样子的，神把这个东西呢赐给我们，神把它包得美美，用这个纸包得美美，等到结婚那天慢慢把它拆开的时候呢，那个礼物啊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珍贵。但是如果人在时间还没有到，既不期待的时候，到那边就把它撕出来了，告诉我那份礼物还宝贵吗？不宝贵了，已经是一个很低等的一样东西了，不是那种美丽的东西，已经变成一种肮脏，不单单肮脏，一直变成一种贱，而且一种会捆绑人，使人不能够很好的享受。不要以为那些在婚外之那些婚外的那种关系，哇，他们很好哦， 哦，第二春，哦，这是艳福来的，这种是人的美化其名罢了。他们做那些东西，除非他们有良心，他有良心，他就感到很内疚，他就会想到担心自己的太太会被知道，自己的丈夫会被知道，人家会不会发现，会不会被报账里面曝光，会不会？他们都有这种估计，他们敢正大的光明走在人面前说，这个就是我做的东西吗？他们不敢了，做了之后心中有很多的内疚，有很多的那种良心的控诉，他们觉得很肮脏，很羞耻，很羞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有这个尊贵的这个身体，你跟我要好好的守住。每一个人，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你的身体是尊贵的，因为这是神所给你的，里面有那个宝贵的这个灵魂，好好的守住，好好的守住你的这个贞操，神就赐福给你。第三点，为什么我们要禁戒这个淫心呢？因为这个是旧的生命的这个表现。你看，在这个第五节，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外邦人，这些信徒啊，之前呢，他们就是外邦人，他们就是还没有相信主的，还没有相信主的，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边到处都有妓女，你随时随地你都要发泄，你就可以去找那些东西，就是找这些妓女发泄。那这个是叫做什么？放纵私欲的这邪情啊。那我们里面有这些欲望，你跟我都有欲望，有吃的，有喝的，有睡觉的这个欲望，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性欲。男人有性欲，女人也是有性欲，这些东西都是神赐给我们，都是如果我们很好的这个所谓的看待，很好的看待这些，应该吃你就吃，应该喝你就喝，应该睡你就睡，那这对你是很好的，对你整个的生命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滥用或者我们放纵的话，如果我们放纵的话，那这个就是有问题。如果你暴饮暴食，那么或者好吃懒做，那你就这个就出问题了。啊，有些人就所谓的不敢吃东西，啊，你应该吃，他不敢吃，就变成一种也是一种病症。有些人大吃大喝，也是成为一种问题。那这个就是一种变成让这种正常的东西呢，已经变形了，你自己本身的生命呢被捆绑着，那照样来到性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性欲本身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婚姻里面好好的使用，好好的享受的话，这对你的身心灵都有好处。但是如果有人滥用，如果有人放荡，在性方面放荡无忌的话，做一些所谓的那种很羞耻、那种见不得人的东西的时候呢，告诉你，这个东西呢就把你捆绑。哦，对呀，哇，第一次很刺激，很刺激，哇，偷情很刺激，对不对？是的。这个无可否认，魔鬼就是要让人给你很甜头啊！哇，两个人暗暗的、偷偷摸摸的在那些黑暗的角落内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哇，很刺激哦，是很刺激啊！但是刺激之后呢，罪就把他们说捆绑，而且他们过着一种犯罪啊，一种羞耻的这种生活，那他生命呢是不会自由的，你不会觉得很自由的，你还是被捆绑啊！这种是旧的生命，这放纵 不单单有些时候当我们讲起来真是可怕，不单单是跟女人，也是男跟男，女跟女，一对三，一对三，一对四，这样子的这种乱搞这种性关系，这是神所憎恶的，这是旧的生命，那你跟我都不可以再回去，因为我们这个生命是什么，已经是新的了，已经改变了了，我们是归向神，我们是一个光明之子，那光明之子我们就要做光明之事，做百昼之事，就是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在人面前敞开的，你做什么事情你能够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来看我的生命，我做的是什么东西，这就是我在你面前我能够站立得住。如果有人有一天来到你的家中，你敢让他看你的家吗？敢不敢？你所摆设的东西你敢不敢？你在电脑的东西你敢不敢让他看一看？你所浏览的地方啊，那些网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光明之子，过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跟淫乱，跟这个淫心是一刀两断的，你不可以再去放纵了，放纵肆意的邪情是过去的生命，是老我的生命，你跟我都跟这些没有分了，你跟这些东西都要完完全全的断绝，那才是能够表露出你是一个神的儿女，你是一个爱他，你是一个跟随他一个这个圣洁生命的这个儿女。第四点，关于这个禁绝身，为什么要禁绝这个阴心呢？这边说主必报应，主必报应，你看第六节这个怎么说呢？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祝福你们。那保罗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这世上越过界啊，不要过界，而且不要因着这样子呢来亏损，使对方受亏损了。这个欺负就是欺骗，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使别人受损，这样子的行为。我要说，你千万千万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的的确确，当我们做这东西的时候，会害到别人，会害到别人，对不对？你害到别人，然后你以为你就使别人受害，你以为占了他便宜，但是呢，你使别人受害，你骗了人家的感情，你骗了他的这个心，你使他家里分裂，甚至呢家破人亡啊，这一种婚外情，这种淫心，会导致到这些很凄惨的这个后果啊，不单单这样的，当一个人犯上淫心的时候，他也害自己。在这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那边说，你们要逃避淫心啊，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圣经说什么东西都好啊，都是在你的身外，但是犯奸淫的时候，这件事情呢，是得罪你的身体，也就是坐在你的身上。当你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这个淫心的时候，他可能就得了心病，他可能因此伤害自己的身体，他可能因此寿命都会缩短。很多很多我们料想不到的，那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不是那么简单，是两人结为一体，跟一个娼妓在一起，你就是跟一个这个罪人结在一起，那对你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呢？跟一个坏人，比如说你跟一个强盗走在一起，你相信你的生命会好吗？绝对不好的。你跟一个娼妓在一起，你的生命会好吗？绝对不好，你的品格一定会受影响。所以保罗特别讲说， 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一定报应的。圣经在这边很强烈的说出来，凡是行这些东西主一定报应。在圣经里面你记得那个大卫吗？大卫他因着贪爱这个乌利亚的太太八十八，他就把他的丈夫送去那个战场，给他死在战场上，然后他就高高兴兴的安安的把他的太太八十八接回去。但是神就透过这个拿单，先知拿单，就跟他说，他怎么说呢？你在暗中啊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你在暗中做好，现在我要在众人面前报应。他害死一个乌利亚，按照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律法，你要赔上四倍。你害死一条命，好吧？好，神要你赔上四条命。第一条命就是他跟这个八十八的孩子所生下的孩子，在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所以一条命。第二条命呢，是这个大卫的一个孩子暗嫩。暗嫩呢，他喜欢这个亚撒伦，亚撒伦也是这个大卫的一个孩子，啊，亚撒伦的妹妹塔玛，然后他就玷污了他，所谓的强奸了他，那么这个亚撒伦呢就恨在心中，有一天呢就把这个暗嫩呢给杀掉了，所以第二条命。第三条命什么呢？这个亚撒伦呢，他虽然被驱逐出去，后来他回来，他就心中想到要什么？要篡位，要把他爸爸就是大卫的王位给夺过来。哦，当他跟所有的很多的他的那个同党一起的这个反叛的时候，哇，就很多人跟随他，他的爸爸呢，大卫呢就逃，逃了之后就剩下那些他的爸爸的这些妃嫔啊，啊，叫妃嫔啊。就是大卫的这些妾。这个亚撒伦呢，在这个屋顶上面呢做这个帐篷呢，然后跟这些妃嫔啊同寝，玷污他爸爸的这个妻子这个妾。这就所谓的刚才那个先知说，你在暗中做，我现在让在光明中揭露你的这个恶行啊，让众人看到这些丑事。但是最后呢，这个亚撒伦呢不听爸爸要篡位，在战场上呢死了。所以第三条命。第四条命是哪一个呢？是也是这个大卫的一个孩子，叫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他在大卫死掉的时候呢，记得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因为他身体弱，他怕冷，然后他的臣仆呢就跟他建议说，我给你找一位这个童女啊，一个童女跟你在一起睡觉，让你能够保暖。当大卫离开的时候，这个亚多尼亚就说啊，跟这个所罗门王说，所罗门王，你可以给我这个爸爸的这个妻子啊，就是亚比撒，让我跟他一起结为夫妻。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我要得到我爸爸的这个太太，那我要继承这个什么王位啊，王位。所罗门王是个聪明人，他说你这样子做呢，是自己找死路，把他杀死了。所以四条命，大卫杀了一个乌利亚，却赔上四条命。这边神说主必报应，那些在搞这些淫乱，破坏人的这个生命，破坏人的家庭，神的报应，报应在你的身上，报应在你的家人，报应在你的这个生命，报应在你的事业，报应在各方面。我不晓得怎么样一对事，这个是神怎么惩罚， 这个到位。我希望这个不会成为我们的这个报应。神是不可亵慢的，不要轻慢这位神。神是位公义的神，那些在暗中行事的，神必把他们这个丑事、把这个恶事、把这个罪恶，在光明中给揭露出来，让那个苦果让你慢慢的尝。这不是神残忍，这是公义的这个报应。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最后呢，为什么要警戒这个淫行呢？圣经跟我们讲，是因为这是会得罪神的，这是会得罪神的。在第八节那边怎么讲呢？所以呢，弃绝的不是弃绝人，那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当人不听这个教训，保罗的教训的时候，他不是弃绝保罗，他们乃是弃绝那位赐给他们圣灵的这个神。他们不听神的话语，是得罪了神。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我们得罪人，我们得罪对方，我们得罪我们自己。但是更重要的，当你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也得罪了神。你不听神的话语，神明明讲说要掩蔽淫心，但是我们却硬硬的塞着自己的这个耳朵，硬硬的要挤着自己的良心，说没有问题，我们两个人心甘情愿，两厢情意的一起的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不，神说这是得罪神又得罪人的事情，这个是不得了的，这是不得了的。我们要学一个，要会常常尊敬神，尊敬神的一个人。就好像这个夜色，夜色记得他被卖到波提法的家，他的太太常常的以眼传情，你来跟我一起同寝吧。圣经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夜色啊，他是一个很俊美啊，俊美，一个很俊美的一个男人。哦，女人看到他都会对他倾心啊，都会欣赏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整天的都要引诱他。他说了一个什么话呢？他说，在这家里啊，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他心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说我最重要，我要向神交代，我要向神交代，我不可以得罪神啊！不要以为说哦，我在暗中做那个东西，谁看得到？没有人看得到，政府人员看不到，我的公司的同事也看不到，我的老板也看不到，我的妻子看不到，亲人看不到，什么人都看不到了，因为黑暗把我们笼罩起来了。但不要忘记，那一位眼目常常看顾人的神，他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无论是在光明中，无论是在黑暗中，他都看得到。我们绝对不可以得罪这位神，因为这神他爱我们，他要我们成为圣洁。这边讲说他赐给我们圣灵啊，他把这个圣灵啊，圣灵如果你看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圣灵什么，是一个圣洁的灵啊， Holy Spirit，圣洁的灵。换句话说，神把这个圣洁的灵要让我们心中什么圣洁，但是我们却不听神的话语，让自己的心中污秽，让我们自己跟随自己的这个私欲来做这些污秽的东西啊，这是得罪神，使神伤心。当你是神伤心的时候，你就跟神的关系远离了啊。一个人呢，如果犯了奸淫呢，他是无法侍奉，无法很好的侍奉，无论是在台下或者台上。一个犯了这种罪的人，他不能够再有那种的属灵的能力来侍奉的，不能够的，绝对不能够的。如果能够的话，他是装模作样的。 所以你跟我都要圣洁，因为我们有这个圣洁的灵在我们里面，你跟我都要过着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这才讨神喜悦。所以讲了这么多，这是神要我们进阶隐形的缘故。那怎么样能够注意怎么样避免隐形呢？有几样东西。第一，我们要立志不得罪神，像刚才所说的，对自己的伴侣呢要忠心，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所起的誓。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另一半说，我一生一世要跟你说在一起，在一起直到死为止，要这样子持守，因为这是在神和在人面前所起的誓。第二呢，要常常注意自己的内心，要常常注意你的内心，特别你内心的这个波动。性的东西，性欲的东西呢，是很敏感的东西，你跟我都知道它在你里面怎么样波动，什么样波动。如果有一个异性会使你里面有那种波动的话，你就快一点快一点靠主的话语，靠主圣灵靠祷告把它杜绝掉，避免这样子的一种试探。哦，第三呢，避免观赏任何会刺激性欲的录像，或者读任何会挑起性欲的这个书籍。你知道，特别是男人的眼睛呢，是很容易被引诱的。什么东西进来我们的眼睛，就会刺激我们的脑子。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所看的东西。当然，女人也是会的。要注意，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时代，你要什么东西？你按一按就有了，按一按就可以了。以前呢不那么简单，资料很难啊，要去特别的一个角落那边，要你知道的人才可以介绍给你。现在不用了，电脑 www.... 就来了，全部进入你的家里了，然后你进入你的脑袋，进入你的脑袋，经过你消化之后呢，就演成一种罪的这个罪行为了。好，所以我们要小心。当然刚才我也是说，第四点呢，要避免任何的试探，避免任何的试探，不要单独跟异性在一起，特别是那种会吸引你的。那么你要注意一些行为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跟你说以眼传情啊，眉来眼去啊，这种情形你别哇，那个人对我很好啊，哇，这个是又是第二春啊，千万不要，你要小心，这个是试探来的，你快一点的什么掉头而走啊。如果有人跟你打情卖俏的话，哇，你也不要跟他，哇，你怎么会讲这话，我也来跟你讲几句啊，不要，宁可停止，不要受这些试探，要保持自己在主里面圣洁，保持自己在圣灵上，常常的接受祷告，常常跟你的另一半很好的过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我相信这些东西呢，应该不会进入你的这个生命中。靠主，靠读他的话语，谨守神的话语，你必定蒙神所赐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助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远避淫心，知道我们在这时代里面，我们会受着这样子的试探。欧主啊，叫我们学习分辨，叫我们逃避，叫我们杜绝这样子的一种倾向，让我们能够为主你做见证，在这世上能够为主你做盐做光，能够有这个圣洁的儿女的这个样式。欧主啊，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保守我们夫妻的这个生活，保守我们的家庭，主要让我们的家庭不被这些罪来影响，以致被破坏，以为一直被摧残。哦，神啊，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享受主从你那里所赐下的好的这些礼物，让我们不让被糟蹋，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